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十二课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参加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。我们这一课呢是小先知书，为你主持这个课程呢是我江重生。今天呢我们研究阿摩斯书已经是最后一课了，那么从下堂课开始呢，我们会进入属于南国犹大的先知所写的先知书了。那么关于南国犹大先知所写的先知书里头，第一卷我们要查考的是俄巴底亚书。好，言归正传啊，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最后一次的查考阿摩斯书的最后一段，也就是第八章的第四节到第九章的十五节这一段。这段经文包括了三件事。首先，八章的第四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另外一段插进去的内容，是在第四个意象和第五个意象之间的这个段落，就正好像我们上次课程中所说的第七章的十到十七节，这是插入的阿摩斯和亚玛谢的对话。那么这是加插在第三个和第四个意象之间的。那第二件事呢，就是第五个意象的内容了，这是从九章的一节到六节的，重点是说到耶和华要击打祭坛，这说明了祭坛不再成为人逃避审判的依靠了。第三件事呢，是说到神最终对以色列人的安慰，那是在九章的七到十五节。我在分析这个段落的信息的时候呢，曾经给了他一个题目啊，叫做时候已到，意思就是说要回应前几讲里头神借着先知阿摩斯指出人的罪，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知道悔改，当神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，刑罚就临到了以色列人的身上，这个时候呢是不会延迟的。而神在第五个意象里头清楚地显露自己，再不像前四个意象里头用表记的形式出现了，而是他自己亲自地用行动来显示他的愤怒，这呢就更加表明了刑罚的时候已经到了。阿摩斯书里头的五个意象是一个比一个严厉，一个比一个沉重的，但是在这厉害的审判中，神却不容许一个愿意听他话行他的道的人灭亡，他在愤怒中仍然不忘怜爱，叫人得安慰。好了，我们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段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呢，等一段音乐之后，我们就仔细的看看每一件事的内容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先来看看阿摩斯书八章四到十四节这一段。这一段经文指出人结局将会怎么样。这里说到神的审判呢，不是地区性的，是普世性的，因为有地震与黑暗。正如第八章的八到九节这里说，地岂不因这事震动，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。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。在这里所说的是耶和华日子的来临，整个宇宙都失去常态，天上有月食，地上呢有旱灾，年富力壮青春年华的都没有办法生活，更何况其他人呢？在这段经文里头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信息。第一，是神指出以色列人的罪行；第二，是指出那审判之日必然来到；第三呢，是审判的内容。首先，阿摩斯在神的指示中说出了以色列人的罪行。其实阿摩斯在这里所说的 在阿摩斯书二章的六到八节那里呢，已经是出现过了，只不过描绘的情况有些分别。比方说，在八章五节这里，他们卖麦子的时候用小升斗去量，可是收人家钱的时候呢，却用大等子。这种用诡诈的天平去骗人的事，是神所厌恶的，因为用小升斗在分量方面呢，一定是不足够的，使买主吃亏了。收钱呢，又用大等子，使购买的人呢要多付钱。那么这些行为在箴言书里头是屡次的加以指责的。在阿摩斯书的八章四节那里，阿摩斯一开始就指斥这些人是吞吃穷乏人，是困苦人衰败的，而在买卖中作弊就是他们的表现之一了。在八章的第五节上半节这么说，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，我们好卖粮，安息日几时过去，我们好摆开麦子。这些人好像是迫不及待的要干这欺骗的事情。月朔和安息日表示呢，他们是基于宗教的规条才不能工作的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能赚取别人的口袋中的钱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急切的盼望这个时候啊赶快过去。这种现象好像是说到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一切，时辰一到就马上摆开摊子等候人被他们所欺骗。他们的行为不单是这样，他们更加是变本加厉，做起贩卖人口的恶行。穷人的身价甚至呢只值一双鞋的价值。在阿摩斯书八章六节那里说，好用银子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换穷乏人，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。穷人之所以这样廉价的被出售，是因为他们欠债的缘故。他们向这些可恶的商人借债，就要忍受高利贷的剥削。这种高利贷在本利的斗争之下，很快呢就使到穷人无法偿还了，结果就只有卖身沦为奴仆。难怪到了八章第七节那里，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，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第二个信息了，那就是那日子必然临到。在这段经文里头呢，曾经先后三次提到了那日，比如说第九节那里说，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地便在白昼黑暗。第十一节经文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还有第十三节，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。很明显了，那日根本呢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。在这三个地方的经文里头，有其中两个地方呢是很明显的说到主耶和华说，而在十三节那里呢，虽然没有提到，但是呢是同样的表达了这个意思。这个耶和华的日子，正如以后西班牙所描述的，是黑暗幽冥、密云乌黑的日子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西班牙书第一章的十五节，这个日子明显的现象就是大自然会呈现反常的实况，甚至在午间日头都会落下，这是一种日食的现象，而日食是这审判日的先驱，警告人大灾难即将降临。神在这段经文里头三次强调这日子，真的呢就是表示审判即将降临。任何人如果犯罪得罪神而不肯悔改的话，神的审判就必定会发生了。在这个插入段落的第三个信息呢，是指到审判的内容了。我们发现呢， 悲哀是神审判中所发出的警告。当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，悲哀就是人在神的审判中的反应。在八章的十节这么说，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，歌曲变为哀歌，众人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，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，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。我们这里看见由欢乐变为悲哀，就把节期时候所穿的衣服都脱下，穿上麻布围在腰间，他们要剃头，使头呢光秃。那这种悲哀呢实在是太大了，如同丧失了独生子，这种的哀痛是没有办法弥补的。那么绝子绝孙呢，这个应该说是最大的咒诅了。那么至终这个词是表示结局到了，是死亡灭绝的时候。那第二种现象就是饥荒了，十一节那里就说明了饥荒的原因，是因为没有神的话。这种饥荒呢是最惨重的，不单肉身饥荒，灵里头也闹饥荒。人类在遭遇患难痛苦的时候，总是希望能够得到神的话，可是不管他们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甚至往来奔跑，始终都找不着神的话，不能得到依靠和安慰，这是犯罪者一种最悲惨的刑罚。那第三个现象就是人扑倒，永不再起来。十三节里说到，人在年轻力壮的时候都感到乏力，神特别指出那些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人，和那些指着但的神、指着别是巴的神起誓的，他们的结局就是倒地不起，是永远不能起来的。这几个现象说明了神审判的情况，如果人仍然犯罪，人的结局就是这样的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五个意象的研讨了。这个意象呢是接着前面几个意象的，第一个意象和第二个意象说明了神还盼望等待以色列人悔改。当阿摩斯发挥他那种带导的作用时候，神就答应灾祸可以免去，但是神呢渐渐失望了。第三个意象已经表明神不再宽恕他们，第四个意象更加呢是规定以色列的结局。在最后的这个意象里头更说明了圣殿拆毁了，全国的人都将会灭亡，不再有任何的希望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意象的内容啊。这是阿摩斯书九章的一到六节的经文说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间震动，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，虽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，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。弟兄姊妹，在前几个意象里头呢，先知啊只感受到主的指示，但是呢未必能够看见主， 但是在这里他看见主，而且看清楚主站的位置和地方，可见这个意象是更加重要的。这是说到伯特利的圣所被毁，也包括所有的聚集的人。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位置十分重要。依照列王记下23:9那里说的，秋坛的祭司是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，这坛是燔祭的坛，是在圣殿的外院的。现在耶和华站在祭坛旁边，必定是在那高的地方，有伸出来的膀臂要击打那殿。当柱顶被击打的时候，门间的根基就会震动，这可能是地震的现象了。门间本来是十分坚固的，在以西结书46:6那里说到，耶路撒冷圣所的门间大概有3公尺那么宽，连门间都震动起来，就说明呢这个地震呢是十分厉害的。这里说，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如果我们参考一下2:13-16的经文，在那里呢好像描写了同一个情况，人们都没有办法逃脱，甚至快跑的、有力的、刚强勇猛的、拿弓的等等都不能自救，即使有少许剩余的也必倒在刀下。在9:2-4那里，一共呢有5个虽然，这个假定的语气显得是更为有力了。第一个假定是瓦阴间，他们以为耶和华不会以全能追逐他们到阴间，但是呢耶和华却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。耶和华的手是他的全能，是远远超过阴间的权势的，神要取出他们来，这是无可抗拒的。第二个假定呢是爬上天去，天正是阴间的相反，但是神也必拿下他们来，无论到哪里都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。第三个假定是藏在加密山顶，加密山由于地势比较高，有很多浓密的丛林，所以呢人躲了进去，其他的人是没有办法找到的，但是找寻他的却是耶和华，他说他必定搜索捉他们出来。第四个假定是藏在海底，海呢也是很隐秘的地方了，也是遥远的海极，但是蛇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，神就使蛇来咬他们。天地海是人所能够想象的领域了，甚至加上阴间，这些地方呢都不能够让人可以隐藏。到了第五个，这个虽然呢这些人是假定自己被仇敌掳去了，不用再面对着神所显示的愤怒，但是神在这里说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。这五个虽然就说明了人想象能够逃避神的方法没有一个是管用的。从这里可以看见，人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逃避耶和华，上天下地甚至到海底，耶和华的手眼以及刀剑都不会放过他们。历史的终局已经到了，再没有将来的机会，人们都必须经过审判，都必须站在神的审判台前。在这个意象里头，先知阿摩斯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，耶和华不仅是列国的主，甚至从历史境界到自然领域，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连海中的兽也屈服于他的权柄之下。在9:5-6那里，我们看见先知用了歌颂的话来颂赞耶和华，他说，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这首颂赞的诗歌虽然是颂赞耶和华，但是实际上呢是一个审判的信息。地大震动，其上的居民都哀哭。我们看见神从天上的圣所审判地上圣所的会众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是掌管宇宙的主， 现在他对一切的人施行审判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逃脱。他公义的大能彰显了，人只有等待审判。弟兄姊妹，到了阿摩斯书的9章7到15节这一段呢，我曾经说过了，它是一个安慰的信息。也许它更准确的呢，可以说这是阿摩斯在这里指出以色列人复兴的前景。当然了，信息是接着神的审判的，但是审判并不是神的最终旨意。在历史复兴的过程中，审判是有捷径锻炼的功能的。神的信实必使大卫的国度渐渐更新，大地的丰盛是耶和华赐福的明证。在这个以色列人复兴的前景的段落里头，可以说这是包括了5个重要的信息的。第一个信息是神是列国的主，经文呢是9章的第7节，经文这么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呐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在这里呢，神很清楚地指出，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也有同样的恩典临到了外邦人，因为他曾经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。这两种人呢，都是以色列主要的仇敌，但是在两族人早期的历史里头，神也对他们有恩典的作为。耶和华说这句话的用意就是，他是历史的主，不会容许以色列人妄自尊大，他也恩待列国，与对待以色列人一样。但是神也要他们呢向他负责，他公义的要求对失败者施以审判。第二个信息是审判炼净，这是9章8到10节的经文。以色列固然不可以选民来自持，而列国也不可以因此就任意侵略以色列。有罪的国家，神必定会惩罚。所以，如果有人自认为灾祸必追不上他们，而神清楚地说明他们必死在刀下，这是9章10节所说。并且呢，他们也会被灭绝，这是9章8节所说的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神却仍然有恩典。9章8节那里，神这么说：“我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。”不灭绝净尽的意思，就像神在耶利米书中所说的一样，神留下余种，这是有相同的意义的。另外，我们看见神把这些余种分散各地，目的呢是要炼净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悔改。第三个信息就是重新建造了，这是9章11、12节。神在这两节经文中提到了那日，那日本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，但是在这个日子里头呢，传出了一个安慰的信息：大卫的帐幕必被重建，破口必被堵塞。历史证明，以色列败亡并没有了结，他们就算被掳，希望也没有消失。神还有新的信息给予新的应许，神对大卫的祝福在被掳之后仍然有效。神的信实是何其广大长久，他会按着他的应许重新的收纳那些愿意悔改的人。第四个信息就是物质丰富，这是9章13节。圣经指出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耶和华说啊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。那么丰收呢，就是他的赐福，而这些物质的丰富还是与大卫的国有关的，这是弥赛亚的预言。到了那日子是弥赛亚的时代，大地丰收，自然丰美的情形呢，是神借先知应许以色列人的。第五个信息，也就是最具安慰性的信息了，那是被掳的可以归回，这是9章的14、15节。 重建家园是这些被分散的人的希望。如今神清楚地说明，他们可以从分散的各地归回，在迦南美地重修废墟，重整家园，修造葡萄园果园，有一番新的景象。但是最可贵的就是神亲自向他们应许说，我要将他们栽种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九章十五节经文有所记载的。神的公义是审判和拯救，他所建立的必不会被拆毁，所以呢，栽种的也无法拔出。旧的老去消逝，新的取而代之之后呢，必常有更新的力量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由旧约先知表达出来的，使我们切实的去体验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他的信实必成就这事，一切呢是要应验的，使到我们蒙福无尽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阿摩斯书我们就完全的研读完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为弟兄姊妹准备好了课程的大纲，帮助你更加的了解小先知书，欢迎来信索取。好，下次课程时间再见。